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8年7月9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高志胜、王全章获颁首届中国人权律师奖。今天是709抓捕案3周年，709维权人士屠夫在被关押3年之后首次会见家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朝鲜可以效仿越南与美国发展关系。两艘美国军舰日前穿越台湾海峡，这对两岸关系、美中台关系意味着什么？专家将为您解析。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今天是709抓捕案3周年，两位被中共当局强迫失踪的维权律师，星期天，也就是7月8号获首届中国人权律师奖。在纽约一个纪念709中国政府镇压维权律师3周年的活动上，维权律师高志胜和王全章获得这项奖项。高志胜的妻子耿和说，今天是高志胜失踪的第11个月，也是第340天。他在看完介绍高志胜的短片后说，刚才看到了这个短片，我心里非常难受，我真的很思念我的先生，我们9年没有见面了，在过去的9年中天天的寻找他，一会儿在监狱，一会儿不知道在哪里，一会儿在秘密的地下室。给王全章的颁奖词说，王律师至今已失踪1095天，将近3年生死不明，他的妻子李文祖、寻夫维权屡遭打压。流亡美国的维权律师陈光成带王全章领奖，他的妻子袁美静举着文祖加油的牌子说，维权律师遭受迫害，每个家庭都是100%的痛苦，妻子和家里的支持非常重要。由20个国际和港台人权及律师团体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人权律师节，星期天在纽约曼哈顿的福德汉姆大学法学院召开。做主旨发言的美国律师基金会的哈里迪教授说，中共当局对维权律师镇压的残暴已经让世界觉醒，看到了一个几乎是害怕一切的政权。709镇压维权律师3年后，仍有周世峰、江天勇、唐金玲、夏林等多名维权律师在狱中，余文生、吕玉涵等被捕入狱，20多名律师被吊销执照，更有李苏斌、李伯光两位律师在遭受迫害的恶劣环境中先后去世。帮助维权公益律师权利的正义实验室创办人普雷希特认为，当前的挑战是如何让全世界了解中国人权律师的困境。那么在香港的一些政党和团体星期天游行前往中联办声援3年前7月9号遭中国当局抓捕的大批律师、法律工作者以及人权活动人士，呼吁香港以及国际社会切实关注中国人权的这个突出案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牵头下，香港的一些政党和团体星期日，也就是7月8日游行前往中联办声援3年前7月9日这一天遭中国当局在全国各地抓捕的大批律师、法律工作者、人权活动人士。另外今天也是第二届中国人权律师节。下午2点半，抗议人士冒着酷暑来到香港岛西区警察总署前集结，他们代表的团体包括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也就是支联会、华人民主书院、 社会民主连线、大专政改关注组、工党以及公民党等。前香港民主党主席、前立法会议员、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创始成员刘慧卿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关注组呢是非常非常支持中国的维权律师和他们的家人的，所以这么多年来呢我们都在香港工作，也希望让香港人跟国际社会，当然我们也希望内地的人也知道这个情况，所以今天呢我们来到要到中联办示威抗议让他们知道了很多香港人是非常愤怒的啊，我们也希望啊，其他地方的人呢，也出来声援这些律师。
社民联的梁国雄呼吁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金变玲是正在服刑的709律师江天勇的妻子，他对美国之音说，
709三周年，我觉得就是中国人权这个情况越来越糟糕。看到现在王全章律师现在还没有一丁点消息，三年了家人也不知道他的生死。江天勇在河南第二监狱，他的情况也很糟糕，他每天要被喂药两次，然后致使他现在的记忆力严重衰退。另外就是现在就是很多被就是为709被捕律师辩护的这些律师吧，也有的被抓，还有的就是现在面临就是注销吊销他们的这个律师证。
中联办门前抗议者试图递交一封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信，要求停止一切打压，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维权律师以及维权人士。明天也就是7月9日是709大抓捕三周年之际，上述团体的代表将身着黑衣，傍晚时分前往香港终审法院门外，在那里默默站立7分钟09秒，以此象征不忘记709中国政府大规模打压维权律师、践踏人权和法治的暴行，同时抗议中国政府无理吊销、注销一些维权律师执照的行为。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最新统计显示，目前等待开庭的律师有一人，此人就是王全章。由于迟迟不开庭，遭羁押超过1000多天，他的妻子李文足曾徒步从北京走到天津寻找丈夫，感动无数人，甚至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另外，709大抓捕行动当中仍被监视拘留者一人，解除取保候审者25人，撤销指控者一人，限制出境者42人，被短暂拘留、强制约谈或者传唤者265人。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当局发动的大规模抓捕、约谈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的709事件三周年的前夕，美国之音采访了知名草根人权活动人士吴干，网名超级迪苏屠夫的父亲徐孝顺。几天前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8年的吴干，在福建省某地监狱会见了他的父亲、妻子和女儿，这是他被捕3年多以来首次见到亲人。下面是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吴干的父亲徐孝顺告诉美国之音，7月2号他跟吴干隔着玻璃会见了半个小时，看到吴干精神状态还不错，但他在秘密关押期间吃了很多苦，身体被搞出很多毛病，有心脏病和高血压。他说吴干对现在的监狱环境能够适应，需要晒太阳、做运动，慢慢的恢复。年近70的徐孝顺说，吴干向世界上所有关心支持他的人跟媒体表示谢意。
4月14号一希望那个维持以后，一叫维持以后就马上连夜就给你送到监狱去，他的这样子过程这样子就是叫我这个一定要为你们大家、你们全世界关心的人表示感谢，表示感谢。
从2009年参与著名的邓玉娇案到2015年5月被捕， 吴干参与了无数起涉及社会公益、基层选举、血腥长猜，还有自杀、自卫杀人以及各种人权的案件，显示了突出的网上动员能力和线下直接参与的能力。吴干去年12月被起诉，起诉书列举了12个案例。作为被告人，吴干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罪证。2017年8月14号，天津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告称，吴干案周一早晨8:30开庭，由于该案有部分涉及机密，所以案子不公开审理。当晚法院公告表示，庭审中公诉机关用了大量事实证据指控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公告称，吴干认可其行为触犯了刑事法律，构成了犯罪。尽管法院称吴干在庭审中对其罪行表示认可，但是众多维权人士认为，吴干被起诉的12个案例彰显了他对中国人权事业的贡献。吴干的父亲徐孝顺说，当局不讲理、耍无赖、重判不认罪的吴干，实际上那12个案例中有5-6个受到吴干声援的受害人后来获得了国家赔偿，更加证明吴干帮助他们维权的正当性。从徐孝顺所说的情况来看，吴干被定罪的12项证据目前已经有半数被当局自行推翻，他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请求再审。吴干案能否获得再审机会值得关注。根据了解，吴干现在与其他服刑人员同一个牢房，按照吴干被判的8年刑期，他还有4年10个月要在狱中度过。吴干的父亲徐孝顺表示，目前不便透露儿子所在监狱的具体地点，是不希望引起对吴干不利的麻烦。2009年，吴干以普通网民身份前往湖北巴东围观邓玉娇案，引发广泛关注。吴干参加围观的案件还包括福建三网民案、钱云慧案、夏俊峰案、庆安访民徐纯和案等等，这些案件都引发各界的讨论。2015年5月，吴干在南昌江西法院外抗议法院不让乐平冤案的律师沈月阅卷，被行政拘留，后来被厦门检察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以及寻衅滋事罪被拘捕。吴干的父亲徐孝顺也被株连，一度以涉嫌职务侵占罪被羁押19个月致残，后来当局撤诉，徐孝顺决定提起公诉，提起了诉讼，并且申请国家赔偿，所偿金额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跟709案多位被捕律师一样，吴干移送监狱前被关押在天津2年多，期间吴干拒绝官方指派律师，并且拒绝上央视认罪。吴干还多次发表公开信，包括披露接受官媒 CCTV 主持人董倩采访，拒绝按官方安排的剧本演出，揭露其在看守所遭受的酷刑虐待，致使采访过程无法公开播出。吴干在一审开庭前发出声明，称坚决揭露当局的酷刑虐待暴行。声明说，专案组曾经告诉吴干，此案是领导定调，检法走程序过场，是官方的闹剧，无罪的人无需为自己辩护。吴干表示不为自己选择后悔，他说被判颠覆中共政权罪与我是莫大荣誉。以上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斌从北京发来的报道内容。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中国大陆大规模打压维权律师的709大抓捕这个案3周年之际呢，各界密切的关注事件中受到牵连和影响的维权律师以及他们的家人。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为此发布最新通报。下面是谭佳琪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现在距离709大抓捕事件3周年还有几天，国际组织人权观察星期五发新闻稿，强烈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709大抓捕行动被拘押的维权律师，恢复他们的律师牌照。人权观察表示，在过去一年里，中国政府拘留了最少2个为709维权律师打官司的代表律师。 另外还吊销了不少相关律师的牌照，不少涉案维权律师也因此未能找到工作，他们的家庭甚至被牵连。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负责人陈月星期五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他们很关注709律师的情况，认为中国政府有责任释放所有被囚禁的维权律师和相关人士，停止对维权律师的管控和打压。6月底时，709律师江天勇曾获准跟家人见面，并透露在狱中被泼服不知名药物。外界强烈关注江天勇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呼吁中国政府停止对在狱中的维权人士进行酷刑。
他的情况是我们非常担忧的，因为他现在在拘留期间，他要就是被吃药每天两次，然后我们也就是透过这个消息知道呢，他其实那个记忆力也很快的那个就是消退，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个情况底下呢，他是受到有可能我们也是怀疑他会不会有受到就是不人道的对待，还有就是酷刑，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个情况底下呢，应该要尽快把他释放出来。
新闻稿引用人权观察现任中国部主任的索菲查理森的说话，如果维权律师依然受无理拘捕，习近平所称中国是法治社会的说法依然毫无说服力，人权律师被无理拘押多一天，中国人权就增加一天黑暗记录。2015年7月9日开始，中国公安突然在全国各地开始拘捕或带走维权律师，期间约300个维权律师受到影响，虽然大部分维权人士拘捕后一周获释，但依然有部分律师未能自由工作，维权律师王全章则依然下落不明。陈月表示，中国律师被打压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今年大规模的吊销和注销维权律师执照的情况是中国政府对维权人士打压的延续。与此同时，维权律师王全章太太李文足以及两位709律师家属近日到中国河南第二监狱探望江天勇时被国宝包围，他们手机随后被抢走，不过目前三人还算安全。中国全国律师代表会在7月1日与北京举办第二次会议，修改了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新加入的章程，包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和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此修订让外界担心维权律师可能会遭受更进一步的打压。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升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中国著名异议人士秦永敏涉嫌煽颠罪宣判在即，其辩护律师不想陪着走过场，但是当局强令必须参加。秦永敏的亲戚和朋友也对审判提出质疑。下面是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星期一，也就是7月9日，网上出现秦永敏辩护律师令其磊发出来的信息，题目是案件宣判律师必须参加，否则后果自负。原来北京市朝阳区司法局严令他必须参加11日秦永敏案宣判开庭。令其磊表示，仅是宣判无法前去参加，法院把判决书邮寄过来即可。但是很快北京市司法局又打来电话，语气不容商量，否则后果自负。令其磊写道，中国司法套路太深，不能适应就要出局。维基百科介绍，秦永敏1953年8月生，武汉人，中国民间政治学者、异议人士，中国民主党创建人之一，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大陆老牌政治犯之一， 为行使言论、出版、结社，包括阻挡在内的基本人权，他被以各种形式合法和非法关押。1970年到2012年43年间被抓捕拘禁39次蹲监狱23年，是邓小平时代以来中国坐牢时间最长的政治犯之一。2015年1月9日秦永敏被再度抓捕，罪名是接受外媒采访及写文章过多。同年8月被控涉嫌煽颠罪，指定地点监视居住。2016年6月17日再次被武汉市检察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2018年5月11日上午开庭，次日上午结束。秦永敏目前羁押武汉。2018年7月11日上午9时，历时3年半的秦永敏案预计将直接宣判而不是开庭。美国之音设法找到了秦永敏的一位亲戚，他的具体身份从略，简短谈话从心情说起。他说
心情会好吗？
毕竟他还有一个法律程序在那个地方，应该寄一些希望吗？
没有什么希望，什么东西都是他们说，没有你说的，连律师也没有说的，那他能怎么样啊？
记者又联系到秦永敏的另外一位亲戚。那么您觉得这个审判会情况怎么样啊？估计啊，
不知道，这还不知道。上次开庭他们都是不公开嘛，他们都没有去。他也不知道，昨天我问他都不知道。
哦，赵苏丽本人不知道。
他不知道啊，他也是不自由，24小时也只能在武汉，出门吧后面都给用锅包。
这位亲戚说，秦永敏的妻子行动不自由，只能待在武汉，而且不能与外界联系，否则手机和上网的权利都会被剥夺。于是记者放弃与他联系的念头。秦永敏煽颠罪审判牵动了他的许多朋友，这些人一般都处在国保监视范围。这位不具名的朋友说，武汉审判很可能就是一个过场。
我觉得是躲过形式。
为什么呢？
他这个现在越来越严呀，越来越管控，对各种管控的非常严，现在都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也不敢说话。我现在就基本就不敢说话了。
除秦永敏案外，海外和中国民间举行各类活动，纪念709律师受难3周年，抗议中国当局大抓捕之际，当局对煽颠罪的审判照常进行，甚至加速。对前民生工作室负责人刘飞跃煽颠罪指控的庭前会议定于7月10日举行。与此同时，中国司法部长傅政华7月3日对国外司法界人士表示，中国不久前重新组建了司法部，加强党对法治中国建设的集中统一领导，强化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一体建设。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时事经纬，我们在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美国海军证实，两艘美国神盾级驱逐舰马斯丁号与本福德号7号穿越台湾海峡。台湾智库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华盛顿智库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葛莱仪日前也在推特上表示，台湾将加入美国在所罗门群岛的海军演习。美台军事交流不断升温，究竟对北京传达什么讯息？另外一方面，日前明确表示老祖宗留下的土地一寸都不能丢的习近平，对台政策究竟有什么算盘可打？打台湾还是不如买台湾呢？那么对此议题呢，中华战略研究学会的研究员、前中华民国海军上校、中全舰舰长江静说呢，少说多做才是最高的指导原则。
跟美国啊，就是假如有机会获得军事交流，对于维持国军的战力确实啊是相当的重要。但是啊，对于啊各种新闻的揭露，其实啊对于我们真正啊去维持军机保密啊，未见得啊是能有啊正面的效应。 所以我要在这边啊特别啊提醒大家去省思，究竟啊这些是真正有啊质量的突破，还是啊把已经啊在啊这个进行啊正在啊实践多年的事情予以揭露。假如有很多事情经过曝光这个曝光暴露出来，对于我们没有实质的帮助，我认为啊这个其实我们也不必啊太过高兴。有很多事情啊我们是啊希望能做，而不要随便去说，因为说的越多啊越可能啊遭受啊外在的政治压力，而影响到啊真正啊它实际运作的进行。所以啊很多事情啊真的是必须，尤其是我们跟美国之间没有正式的邦交，也没有任何正式的安全的协议，所以很多事情国军啊做起来都是忍辱负重。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能够啊少说，能够多做，我认为这是最高的指导原则。
另外张静认为呢，不要因为美台军事升温忽视两岸的互动。
在美国这个内部之中，他可能是因为有现在有不同的派系，其实他一直也有所谓不同的派系，他可能有所谓红队蓝队，但是呢无论是红队跟蓝队，只是路线的不同，他最高的指导原则仍是美国自己国家的安全利益。所以呢在无论就是台北要做如何的政治操作，但是呢不能就是去抵触到美国华盛顿本身所持的国家利益。所以呢在目前来讲，川普政府之中这个确实有一批是属于跟以往的国务院的建制派要跟非建制派两者之间路线的斗争，诚如刚才翁明贤教授所提出了很多现象的观察。但是呢我确实没有像翁教授那么乐观，我认为这些都是只属于我们讲说，假如我们借一个股市的这个叫做用语而言，是消息面看起来不错，但是呢基本盘呢可能看起来是很难以松动。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我总觉得大家都是要戒慎恐惧。但是我确实同意刚才这个翁教授所讲的，就是说你不能说因为我们在这边不断的加强美国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却忽视到两岸关系之间的互动。但是呢这个形势是客观的操之在人，而力量是主观的操之在我们。我们只能就是非常努力的去加强我们自己的实力，而不能去押宝在任何一方的善意，无论这个善意是你寄望于北京或者寄望于华盛顿，这都不切实际。天下呢只能靠我们自己的实力，那个才是真正最靠的本钱。所以呢对于这个左边一个消息右边一个消息，好像这边说了一句话你就感到狂喜，那边过去一艘船你就感到兴奋，我认为这种态度是不对的。所以呢我认为在这个柯敬生所讲的这句话导致我们值得深思。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如何能够正本清源去将这个两岸关系给稳定发展，我认为这是我们的道义责任。假如今天我们存了一个坏心眼，刻意的去绑架美国，然后把美国卷进来我们跟两岸之间的相互之间复杂的东西，天下没有人没有白吃的午餐，没有人愿意去帮你流血。所以你必须想办法非常负责任而且成熟稳健的去调整好这各种的关系。所以在越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我认为低调从事这个低调形式远比高调张扬来得好得很多。而且我们必须要非常就是冷静务实的要知道，就算是美国人就是跟我们有交流协助，确实是有注意，但是呢我们也必须要了解他的注意其实是有限的。我们今天还是要踏实的自己能够建军，所以呢我们自己国内的国防体制是不是能够应付我们国家安全的需求，这是我们自己也必须要负责任去深思的面对。所以呢面对美国人给我们提出的建议，我们试问自己，美国人不断的讲说我们国防预算不足，我们到底有没有真正加过这个加到足够的数量？我们到底今天这个国军呢整个就是全募兵制的做了之中，美国已经不断的发出警语，我们却当作不当作一回事。所以我认为你今天要靠别人帮助我们，我们自己也要自立自强，也要做出一个样子值得别人来帮。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翁明贤他说呢，美国的军舰呢停靠台湾是在传递重要的战略信息。
美舰可能停靠高雄港和高雄港以外这个港口的这个可能性这个叫做 port calls 这种概念 那么事实上，这个议题从去年到今年啊，一直不断的在这个发酵哈、发酵哈。那么中国驻美的公使也提到，当这个美国军舰停靠台湾的时候，也就是所谓的中国武力统一台湾的这个到来。那某种程度也显示出来说，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这个严重性的关切哈。基本上这是要回到2005年中国人大所通过的这个反菲律宾国家法当中所提到的啊，当台湾有发生这种外力介入啊，那么来干预啊所谓的两岸和平统一的过程当中，那么中国会用所谓的非和平的方式来处理啊所谓的这个祖国统一问题啊，所以对中国来讲的话，这不仅是这个涉及到所谓的反菲律宾国家法。那么又加上这个2014中国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那么通过国家安全法啊，通过所谓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跟国家安全有关的义务的时候，那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么中国大陆强调这个对内要维稳，那么对外要维权，那么所谓的一丝一土啊，不能这个失去的一个角度来看，那某种程度这也是基本上是提供给这个针对美国国会、针对美国行政当局的一种强烈的反应啊。但是我们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这5.5也是这个中国针对美国，那么从2017年以来一直在不断的推动所谓的印太战略啊，所谓的这个推动整体的这个亚太地区的这个海洋力量的一个整体来看，那么因为这个美国也了解到说，中国大陆目前的军力兵力哈，从到了海空域的这些角度来看的话，基本上已经突破第一岛链，那么进入第二岛链。所以美中的对峙的一个主轴是在所谓的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的这个广大的海域啊。那么这个广大海域，美国是透过夏威夷、关岛还有这个东京啊这个三角来约制这个中国大陆的向东的发展。那么在这种状况下，那么台湾位在这个第一岛链一个关键的位置啊。那么这个关键位置，基本上如果台湾的这个军事战略的态势是属于西边的中国这方面的话，那对美国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啊。但是反之，如果台湾的一个战略态势倾向于东方的美国跟其他的亚太国家的话，那5.5的也会让中国的一个战略动向会受很大的影响。所以基于以上这两点，那么当然这个美舰停靠这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战略的一个信息啊，因为停靠某种程度高雄港的这个军事战略意义不如在台湾海峡东部的某些港口的这个战略意义重大啊。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我认为当然美台的军事交流合作关系的升温啊，一定程度的会影响到两岸关系的一个未来的走向。所以我们刚刚也提到这个主持人问到最近两岸的这个领导人见面会面的相关的这个期待一直不断的这个出现啊。那么2015年的11月7号，那么在新加坡有马习会或习马会。那么2016年民进党在这个上台之后，那么为了稳定两岸关系，某种程度如果有这样的一个领导人会面的话，一定程度也可以稳定两岸关系，那么更能够主动来操控两岸关系的一个走向。那换言之，让这个美中台关系的美台关系跟两岸关系跟中美关系，那么这三个这个角度都能够顺利进行的话，那某种程度才能够让这个美中台三边关系的发展更倾向一个和平稳定。
另外呢，翁明贤教授说呢，习近平呢对台湾是推动的是双推战略，
从社会经济文化融合，那么一定程度比从军事武力啊动恶能够产生更多的效果。因为我们了解到，从2000年那么台湾举行第一次的总统民选，那么中国大陆对台湾的三波的导弹飞弹演习啊，让美国派遣2艘航空母舰介入，那么也就让中国了解到说，越是有这样的一个武力动恶啊，那么某种程度预这个会消弭台湾对中国大陆的一个所谓的这个信任度跟信心。那么在这种状况底下，那么从习近平的这个软硬兼施角度来看的话，那么硬的方面，当然从这几年来可以看到，那么对台湾的这个三光的策略是不会改变的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他所谓的对外这个维权的一个思考一寸土地都不能失的思考。那么从对外所谓的国际的角度来看的话， 那么透过这个争取我们台湾的邦交国哈、啊，那么或是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啊，或是让台湾未来啊成为一个所谓的地方政府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主权地方化的角度啊，那么对他来讲，这是一个硬的一手啊。当然军事的围堵啦哈、啊，基建的这个行运啊，这是不断的做法。那这一定程度也显示出来说，他控制第一岛链，那么走向第二岛链的这个目标是会改变的啊。那么但是软的一面他做得更彻底啊，那么所谓的这个三中一轻到一带一线到现在的对台所谓的这个31项惠台措施啊，所以显现出来说这个争取民心啊，那么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途径，那么透过这样的一个实力发展啊，那么来达到他真正的所谓的中对战略的目标。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报报两则简讯。中国外汇储备今年五月大幅度缩减后，六月份出人意料的小幅回升。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星期一发布的消息说，外汇储备六月底达到31,121亿美元，比一个月前上升15亿美元，升幅0.05%。由于受美中贸易争端的影响，中国外汇储备五月份大减142亿美元。经济学家们原本普遍预算中国外汇储备六月份也会减少100亿美元。外汇局称，美元指数略微上升，主要非美元货币对美元汇率下跌以及资产价格变动等多项因素造成了上个月外汇储备小幅增加。展望未来，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国际贸易争端加剧，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会不断的波动，但会基本保持稳定的势头。美国上星期五启动了针对340亿美元进口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措施之后，中国立即做出了反击措施。对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忧虑导致人民币汇率不断疲软，并在上星期突破了1美元对 6.7 元人民币的大关。但是在中国政府当天宣布会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之后呢，汇率有所回升。中国官员表示，有信心不需要大量抛售外汇储备来维持人民币的汇率。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天敦促朝鲜效法越南与美国建立新的关系，就像越战结束40多年后河内所做的那样。蓬佩奥在抵达越南前访问了平壤，为谋求朝鲜去核举行了2天的会谈。他说，美国与越南关系正常化23年，应该能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证明美国可以与前敌国建立新的关系。他说，我们知道这是真正可能的，因为我们看到越南如何走过这条非凡的道路。平壤当局最近表示，华盛顿坚持快速推进去核化是强盗行为，蓬佩奥对于朝鲜的指责轻描淡写。他说，如果那些要求是强盗行为，那么整个世界就是强盗，因为联合国安理会一致投票决定朝鲜需要那么做。他说，美国正在与越南合作而非作战，这一事实证明，当一个国家决定与美国一起为自己创造光明的未来时，我们就会兑现承诺。他重申，川普总统承诺提振朝鲜经济，为其提供安全保证，以换取金正恩放弃核武器。蓬佩奥还表示，川普总统相信朝鲜可以效仿越南所采取的方式，其领导人领悟到他们可以在主权和政府模式不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进行改革和建立关系。蓬佩奥表示，美国和战后越南1985年开始就归还美国在越南阵亡军人遗骸进行合作， 而过去20年美越之间的贸易增长了8000%，美国公司向越南投资数以百亿计的美元。蓬佩奥强调，美越之间发生的奇迹也可以出现在朝鲜。他重申，美国对朝鲜的要求非常明确，要看朝鲜及其领导人如何选择。他表示，如果朝鲜能够做到，他们将被记住，金正恩也会被记住是朝鲜人民的英雄。但早些时候在东京短暂停留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针对朝鲜的制裁将继续下去，直到实现委员长答应的最终并且经完全核实的去核化。蓬佩奥星期天在东京与韩国和日本外长的联合记者会上说，虽然我们对有关谈判取得进展感到鼓舞，但是这些进展本身不能是放松当前制裁措施的理由。他说，与完全去核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核实程序。他补充说，这是川普总统和金委员长两人都答应的事情。就在蓬佩奥这次访问朝鲜的时候，有消息说美国情报显示金正恩正继续发展其核项目的基础设施。美国媒体最近几天刊登了据信是朝鲜扩展其核项目建筑的照片。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把焦点转到台湾。针对美军陆战队员将进驻 AIT 新馆的报道，离任的美国在台协会 AIT 台北办事处长梅建华日前表示，美国的政策没有改变，也不会以维安政策做政治表态。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即将返回美国的梅建华处长星期五在离任记者会上表示，在台湾的3年当中， AIT 新馆的落成典礼是他最难忘的回忆。这不仅是美台友谊的具体象征，也将让双方之间的合作更上层楼。有记者提问，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未来是否将进驻 AIT 新馆，梅建华表示，美国的政策没有改变，也不会以维安政策来做政治表态。事实上，美国一直有派人员到海外据点维安。
So that's as much as I can say about that, because generally speaking,
他说，所以这是我能说的。一般来讲，我们不会和外界讨论维安政策，因为这是 AIT 的内部事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日前报道，美国国务院要求派遣海军陆战队员在台北办事处执行守卫任务。目前国务院外交安全处正在与海军陆战队进行磋商。美国和台湾名义上没有外交关系，如果海军陆战队真的派遣队员到台湾保护外交人员，这将是40年来海军陆战队第一次被派往台湾执行任务。外传为了因应中国军机及船舰绕台，美国考虑派遣军舰进入台湾海峡。梅建华回应指出，美国的原则是在国际法允许之下都会进行航行。
So these are, you know, practices.
他说，所以当我们在公海进行自由航行的宣誓，这是我们一直以来都在做的，也会持续下去。梅建华还说，美国希望能让区域内的国家都知道相关的作为，主要是为了促进和平与稳定。面对美中贸易战正式开打，梅建华强调，当其他经济体不遵守贸易游戏规则的时候，美国和台湾同样都会受害。尤其对台湾而言，半导体产业非常重要， AIT 会持续和台湾半导体业者对话，了解可能造成的冲击。在台湾工作期间，梅建华强调，他不想只是坐在办公室里，而是希望到处走走，除了宣扬美国价值，也能多听听台湾各地民众的心声。梅建华是首位的华裔 AIT 处长，台湾媒体以最接地气来形容他。在他任内， AIT 的脸书追随者从3万多人增加到97000多人。一般认为 主要是梅建华常常和大家分享各种信息，包括了美国的访客，甚至家庭出游的照片等等。梅建华将于下周返回美国，等待后续的新职。不过他强调，不论他在哪里，都将一直会是美台关系的拥护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日前呢，美中双方呢互相对方的进口的大约340亿美元的商品呢加征25%的关税。那么这个对美中双方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那么下面我们就请美国进出口银行的经济师张曼丽博士来给我们做分析。
主要的产品哈，就是如果说美国这边对中国大概有1100多种哈，那么主要是包括就是技术啊，还有跟技术有关的这些那些产品，那么有比如说机器人啊、航天的这些一些产品啊，还有一些工业设备啊，还有一些这个就是汽车这方面的产品。那么从中国方面对美国要增加关税的这些产品，好像加起来有大概有650多个 items 啊，种类一样的。那么主要是农业啊，农业产品，包括有一些汽车啊，还包括一些化学呀、还有医疗设备啊，还有能源这方面的。
在你看来，你觉得就是这个美国和中国这个各自针对对方的这些加征关税的这个产品，如果是作为一种打贸易战的武器来讲的话，就是谁对对方的这个杀伤力更大一些？
杀伤力哈，现在来说，就是目前就这些产品来看哈，就是因为这是所谓的还枪第一枪还没有马上要打响，有没有可能缓回来哈？啊，不好意思，那个就是目前为止，我认为，我个人认为，就是因为美国的这些产品，它是针对这个就是比较先进的这些技术啊，先进的这些产品啊，所谓技术性的产品嘛，就是所谓中国说的那个2025年制造的那些重点性打击。那么从这个美国对中方的主要是农产品。那么从替代方面，这两个都可以互相替代。那么从长远来看，我个人认为恐怕这个对技术性这些产品的打击可能影响会更深远一些。
刚才我们提到了说中国说了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战，中国是不会打响第一枪。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个美国和中国这个两个方面的这个立场，特别是从这个美中这样的商业文化这个心理方面，就是谈判的时候，这两者有什么样的区别？你觉得？
好像没，就是现在来说，整个这个立场是目前来看，那么到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目前来看，就是双方立场都是比较坚定，就是互不让步。那么中方就像您说的，我们不会开第一，中方不会开第一枪。那么目前看来，好像有没有可能就是最后所谓的这个最后一分钟达成某种妥协？目前种种迹象表明，好像
这种可能性没有了。
咱们还目前为止没有信息可以透露出来。那么现在双方都是就是摆开了架势，要打这个贸易战啊。那么你说这个有什么不同？目前为止，我觉得好像很难看出，就是都是立场很坚定。
那么有没有刚才你提到的，就是说最后一刻了，双方说，哎，我们不打了，这种可能性有没有？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总会有，但是目前为止好像没有什么大的迹象，就是至少目前为止没有被其他的媒体啊都了解到。
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假如哈一旦这个贸易战开打，无论是谁打第一枪，这个不重要了，那么对于美中双方经济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目前为止哈，如果是这第一轮嘛，第一轮说是340个亿哈，那么这一轮，那么目前为止就这个国民经济来看哈，那么按2017年的国民经济，那么美国是19.4亿，那么中国是12.2亿，那么如果完全是数量上来说，应该影响不是很大，但是现在。目前为止就是大家不知道这个趋势是怎么发展，就是说这一轮打完接着还有140个亿，因为是500个亿，那么是不是还有这个前一阵子说的2000个亿要加10%，那么中方一直说我们就是以牙还牙哈，同样的力度，同样的数量，同样的质量，各方面来回击这个。那么现在看来，如果是这样一直打下去，又持续很久，一年左右或者更长的时间，那么迟早会对这个经济会有影响。那么有一个数字就是说，这个从全球的这个进口总量来看哈，那么美国是占13.6%，中国是占这个10.4%。那么如果这两个比较，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进口国，两个最大的进口国，如果说这个是那么互相的对彼此的进口提高关税和有其他质量上和其他方面的这种打击和限制，那么迟早会对这个两国的经济有影响，而且还会对这个全球经济也有影响，整个全球贸易。
那么对于这个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对美中两国各自的这样普通的消费者，你我这样的人来说，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消费来说，可能过一阵子就是说，有些产品如果是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如果这些产品没有从第三国重新，比如说替代也好哈，或者是从其他国家进口，如果目前为止，那么在这那个。除非是进口商把这25%自己消化掉了，那么何迟何早会在价格上有所体现，所以物价上会有一定程度的这个体现，关税的这个提税的这个影响。
对美国的消费者来说影响更大一些，还是对中国的消费者来说影响更大一些？
目前为止的这个幅度，那就看什么产品啊。那么中国的这个主要是农产品，那么农产品，那么对农业啊，那么还有一些可能是直接就是消费产品，那么恐怕对这种因为就是对这个各个产品的这个，有美国有些产品是作为这个整个这个叫什么 supply chain 这个其中的一部分，最后会综合，比如说综合这个中国的这个产品形成，就是美国一个最后一个产品的一部分。我这个说的特别那个英文化，就是说这个应该来说很难说，因为它的幅度都是一样的，就是看你对你去作为一个消费者，你去买什么样的产品。如果你是中国，你主要是用很多美国的这个农产品这方面，海产品，还就是它这个在它的单子上，那么你会感觉的这个更加明显一些。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还有差不多一分多钟的时间，就是说美国对这个外国投资的限制这个方面，因为特别是国会啊，一直这个要呼吁政府要更多的对外国投资的限制，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改变没有？
原来是说可能有更严格的对中国的这个投资的这个限制，有更严格的一些措施。目前为止好像这方面的措施没有完全得到实施，现在还是就是用这个美国现有的有一个委员会，就是外国投资在美国投资的这么一个委员会，他们这个委员会主要是这个由财政部负责， 完了呢他们会来审核来看啊，就是外国投资会不会对本国的这个国家安全产生影响。那么现在还是沿用目前现有的机制，那么这个机制不光是对美国，对其他国家就是完全是按因每个投资项目而不同，所以是一个一个项目看的。那么从这点来看，没有出台完全针对中国的这么一个机制。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美中两国相互向对方磕中关税之后呢，川普总统说这只是开端，之后呢还可能对中国开征几千亿美元的关税，而且只针对中国。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请黄耀毅给我们做报道。
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在这个7月5号，就是在这个关税正式生效的前一天呢，在空军一号上，他就告诉媒体说呢，这次关税他的看法，他说呢，有340亿美元，两周之后呢，还会对另外的160亿美元中国进口的产品征税。那他说，你知道我们暂缓了200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之后再按需要启动目前暂缓的对3000亿美元进口商品的征税措施。所以我们对500亿的美元商品征税，然后外加2000亿美元，还要再追加3000亿美元，而且这些措施只针对中国。那么这是川普总统呢昨天在这个空军一号上亲口对这个媒体这样说，就是这一次的关税的措施针对中国，而且呢后面还会有很多波的关税的这个措施。那么对此呢，这个我们知道了，中国国务院的关税税则委员会在6月16号已经做出了公告，就是说美方如果做出关税的一个措施的话呢，将会以同等的力道来反击。那么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也在这个记者会上就已经表示了，说美国的做法公然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将打击全球的贸易秩序，阻碍全球的经济复苏。那么宣布了中国的反制措施立刻就生效了，那么因此呢引起很多的这个做生意的还有美国的企业的一个恐慌。那我们知道呢现在已经有一些的商家已经受到影响了，包括我们看到根据香港的媒体的报道呢，有一艘货船正载满了美国的大豆前往中国的大连港。那么这艘船叫做尖端飞马，那原本呢他们知道说关税要生效的时候就加速要前往中国的大连，但是呢却来不及在午夜之前停靠大连港，因此呢这艘船上面的美国大豆价值是超过人民币1.5亿人民币，那么因此呢将会被课税3750万人民币的关税，那么就是只是因为他来不及在午夜之前靠港，就因此要被额外征收25%的关税了。那么不过呢今天我们看到美国的股市却好像没有受到这个美中贸易争端的影响哦，看到华尔街的股市还是上涨的。到星期五下午3:50为止呢，我们看到是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134点 ,S&P 500指数上了27点，而纳斯达克指数呢也上涨了107点。那么此外呢我们看到中国的阿里巴巴的在这个华尔街的股票呢也应声上扬了。阿里巴巴的股票涨了 2.65%, 以192美元成交。所以看起来美国的股市包括中国的阿里巴巴等这个中国公司呢都是受益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们看到美国的财经媒体的分析家只是认为说呢，这是因为刚刚公布的美国就业报告显示美国的市场基本盘还算不错。那么根据这个报告呢，美国在6月份增加了213000个新的职缺，高过了预期。不过呢我们看到这些的这个财经分析家也认为说呢，美中的贸易争端可能没有这个造成的影响，不会在第一天就显现，但是呢会慢慢的在日后的市场方面还有这个股市的信心方面会慢慢的呈现出来。
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海燕，导播玉华，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